齐老师在线了，然后大家有问题呢，就是直接可以开麦问。齐老师，咱们问答这个聊天区有一个问题，我给您念哈。齐老师，
啊，好吧，好吧，给您念吧。
湖南的五师兄问，为什么会有这么无量无边的这么多众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我不知道这个。谁知道？我还想听听答案。谁知道？听听这里七十多个人啊，七八十个人呢、啊，谁知道他这个答案？你回答，我也想知道来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呀、
其他师兄看看有没有要表达意见的。齐老师，这个武汉的罗师兄问：齐老师好，请问法本上的《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卷有哪位善知识讲过这本经吗？
没有，我这是有，我不知道，据我所知是没有。
好嘞，听到没有，罗师兄？罗师兄，或者是这样吧，一般咱们听经闻法呢，有闻思修这个步骤。听经闻法呢的目的是什么呀？找到这个实修的办法。咱们这边呢，咱们三代祖师，包括大禹祖师。这个包括这个王相禄上师，包括元音老人啊，然后还有齐老师，咱们这些算是老师啊，然后呢他们祖师呢已经帮你规划好怎么通过这本经书去实修了，你直接可以照着做。当然你要想去说看一下书的内容，你自己去看，如果说哪里看不懂，你摘抄一段可以来请教齐老师，你看这样行不行？有的是李师兄问，齐老师您好，我前天刚刚请学，请问有把握往生净土，是什么？请问有把握往生净土自己感受，修一千座后自己就会知道吗？他应该是请问有没有把握往生净土的感受，修一千座自己就会知道吗？
他说的啥意思？
是这样，老师他是说，但是他想问往生净土的事儿，他说现在他往生可能是没有把握，他说打一千座以后自己是不是就是知道有没有把握能往生净土了？
知道，他说这个知道是啥意思我还真不清。
他是一个信的问题。
能说具体说啥叫知道是啥意思？什么把握知道这是咋回事？
他就是不是自己打完一千座之后就有把握往生了，想问这个。
你知道我们现在说有把握都是指的相信。
对。
他说的把握是不是指的相信，还有别的啥把握？能举个例子说个样，你说的把握啥意思？
李叔你听到没有？你要不上麦补充一下，要么打字补充也可以。就是说我们理解那个问题，先理解没有错误吧。就是你的意思，现在你可能没有把握，是不是一千座之后你就知道有没有把握能往生了？
那个把握具体是，我比如说我们说的把握，比方说我知道我有把握往生，我们指的这个把握是指的相信。他说的把握是啥意思？
你听到没有，李师兄？你可以补充一下你的把握是啥意思？就刚才齐老师没说之前，我也觉得你是信的问题。
我们是信的问题，是相信。
对，咱们是信的问题，他不信，他不确定。
我们有没有把握呀？有把握往生净土，为什么？我们相信佛说，是相信佛说这样的把握。他说的把握是啥意思？
他说的，你看啊，他说是的，现在杂念头杂乱，有强烈信愿。你听起来不太通顺，这个
我也听不懂，这不是通顺的问题。他说这个跟相信有啥关系啊？不是跟把握有啥关系啊？听不懂。
李师兄你看看啊，要不你就上麦说，因为打字很有局限。李师兄等你呢，你看你不方便上麦的话你就继续补充，方便上麦你上麦说话补充，这样可能不说话了，不说话了咋回事？李师兄，哎呀，李师兄，我就给你分析一下我的心态吧。就是不一定能代表大部分的，可能是有一个我的心态。就是比如说吧，你修千座过程中啊，按老人说的，到100座的时候呢，过了百座，过了两轮，可以持往生广咒或者是慈氏咒。 这个时候老人跟你说啊，你持往生广咒可以往生十方净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你持慈氏咒可以往生啊兜率内院啊，也就是弥勒菩萨的净土。这个时候反正我的心态是我没有怀疑过，我就照做，是这样。分享完了，说白了这个事容得咱们怀疑吗？或者说从另一个角度说，你怀疑也没有办法，谁能给你做证明呢？你不信祖师的，不信佛说的，那咱们能信谁的呀？说白了啊，老人三代祖师给这个咒，方便的咒，往生广咒或慈氏咒，那不是胡乱给的，那是有佛经的依据，能找到。如果说这种还不相信，那没办法，那你就连佛经都或者连佛都不信，都能咋办？你要说连说信，那好，信就不用往下，没有下边那问题了，也没有上边那个问题了。吴师兄不是武汉的罗师兄，你摘这段我们看到了，然后你的问题呢你发一下，我帮你转述齐老师。齐老师
啊，你讲吧。
是这样的，这个聊天区这个罗师兄刚才说想去问问有没有这个有大德讲述过这个叫这个咱们这个佛心经这个事儿，他后来又想问一段中有一个问题，他是这样的，他有一个第三正受菩提气，就是正受菩提气，一名摄受诸密门气，一名顶轮气，同一切佛用，这个是第几印啊？这个应该是第三吗？好像是第三，因为写的是第三。你看咱们现在屏幕上，咱们义工师兄给您共享了第三啊，第三印。然后呢，这是一整段的描述，描述呢。最后他对哪句有疑问呢？最后一句说欲用此法是一个起用法，欲用此法必须消息即持，莫不敬用，若不敬用一切挚爱无有成者。他问这一句能不能解释一下，谢谢。
咋解释啊？解释啥解释？咋解释啊？
你哪怎么不明白，师兄罗师兄？必须消息，其实我觉得这个消息，我看看是不是是错别字吗？我看看啊，莫不敬用，我搜一下。哦，这儿显示的还真是消息俩字儿。欲用此法，必须消息即持，莫不敬用。齐老师他问这个消息俩字儿啥意思？
一切挚爱我又成着的，你看出来了，那个把挚爱说成消息了。
不是，陈师兄，你给老师圈出来。消息，对，必须消息即持。
哦，必须消息即持。是不是印刷上有问题？
我也怀疑是。
我确实是不好解释这个消息啥呀。
我是不是觉得是小心，然后给弄成消息了？
有可能。
你稍等啊，齐老师，我书架上有咱们佛心经，我拿书去啊，稍等，我看印刷了。
对对对对，看看吧。
这是哪个品啊？我看看啊。齐老师，他又问敬用是什么？要不你先给他解释一下敬用，我先翻。
敬用。
不是
敬，莫不敬用，莫就是不要。不敬就是不清净，就是不要用到不清净的地方，就莫不敬用。
这样能听明白不，师兄罗师兄？先说不敬用这个事儿。
那个齐老师好，可以上麦说吗？
哦，您好，你讲吧。
你好，我刚那个现在是这个百书里面的第一轮，所以我打到第三印。打到第三印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佛本，上面就有这些这个关于第三印的这幅内容，然后有这么多那个这样的描述，我就后面因为后面看到这一句了，我就想那是不是就是这些描述有什么比如说你要有得到，我先看这个信息啊，是不是那应该是这个有什么信息来了以后才能用啊，或者等等这样，这是一个想法。
我这想法，你说是啥？哪一句消息是那个消息？刚才看到了，
哎，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消息。这个我怕我有那个理解的有什么歧义啊？
对呀、必须消息即止。这个消息我在这好像不好解释。 是不是有印刷错误我也不清楚。
哦，
等一下，
因为版本上也是这样的。
罗师兄，你等一下
啊。
齐老师，我翻到出版物了，出版物呢也不是说咱们那个正常出版物，就是不是书店那种，是咱们就是内部咱们自己流通的。然后这个指导老师呢是您，然后呢这对于出版物有下面有解释，有一段经文，下面跟一段白话解释，这解释的是什么意思？我给您念哈。
也是消息支持啊，这个地方。
对，也是消息支持，但是有解释，这个解释应该是您看过的。
哦哦，
嗯，我念了啊。
好吧。
如就是运用此法，这里来那个陈师兄，你圈出这一段，然后我就照这段念，就是最后尾呢，运用此法，他那个问题就是啊，就这个把这个圈起来，下边那个标记那个去除掉，省得乱，能吗？是这样的啊，我就直接说了，如果想用此法，必须消息记持双引号，双引号就解释是即消掉妄想，吸却妄心，以无为的心修持，不能为名闻利养，也就是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用。如果心不清净，污染而用，所求诸事不但会停滞，而且障碍频频，决定不会成功。说完了。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解释是齐老师是您说的还是哪位说的，反正这有解释。我看这个指导老师是您。
那个消息就是消除妄心，吸下妄念，这个意思。
对，消掉妄想，吸去妄心。
消掉妄念，吸去妄念。
对，发上，我看怎么发呀？因为我拿的是书。其实你知道吗，诸位，这里边的重点是不敬用。就是你别为了求财求乱七八糟的用。哎呀，这怎么发呀？我瞅瞅啊，是这样。那个
我发上来了这一句。
啊，我拍一段，我发给你，你发吧，因为我用电脑登录那个。
我看的那个电子版跟你是一样的，所以我把这几个字儿我给它
啊
抄上来了。
这个罗师兄大题你知道了吧？罗师兄就是重点在不敬用，就是你不能为求乱七八糟的用。所谓乱七八糟，就是为了求财、求名、求利。哎，
知道了，谢谢师兄，谢谢齐老师。那我就下线了，感恩。
聊天区还有一个问题。山东的梁问齐老师好，我刚打百座的第三印。一直是金刚持咒，舌头和嘴唇动，舌头和嘴唇动，不出声音，能不能意识念舌头嘴不动？心念耳闻，早听人说意识念会耗血，这种说法对吗？
我没听说意识念啥意思，什么叫耗血，咋回事啊？没听到过。
是这样啊，齐老师，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就是嘴动舌头动不出声，这叫金刚念嘛，就是舌头也不动嘴也不动，即使从心里念就是念咒就是这样，他们说会耗血，就是嘴也不动舌头不动，只是从心里念，
没好事，
耳朵没、
就是、
啊，
就是就没好事哈、啊、不是上这个就上那就没好事，应该是有好事啊。
就是说会耗血，气会下沉，也得有的说。
这咋回事啊？
就是说嘴也不动，舌头不动，只是从心里去念。
应该是正面的，为啥都说成负面了？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咋回事，这哪来的这种说法？不仅这、
啊、
这个地方。
就是嘴就是舌头不动，就是嘴唇也不动，就这样念，从心里出，就耳朵闻，这样是正确的，是不？
什么话说是？哪来的啥？哪啥事啊？都没有啥事。
哎，
没好事，都是没好事，不是伤这就是伤那，这咋会没好事？我说这奇怪了，这咋回事啊？
老师，徐老师，这个在二祖书里面确实提到过，就是说出生念呢，很耗气伤气嘛。然后默念呢哪儿都不动伤血，老二祖提过，但是呢这一点呢其实我想跟那个梁师兄说什么呢， 杨师兄，你看没看过大禹祖师怎么修波州三昧的？你知不知道二祖在找达摩祖师求法的时候是断臂的？
没看过。
没看过是这样，你不用担心，咱们都是这么过来的，然后你就按照正常刚才你那样不出声可以，舌头和嘴唇弹动，这样就挺好。你就不管
就金刚尺是不？
对。然后另外呢，说你要没看，我跟你说一下，当年二祖神光大师找达摩祖师求法的时候，达摩祖师就刺激他嘛，说你这样想求法呀，那诸佛菩萨为求法，那忘身忘命的，就不管生命了，然后你这样求，这个怎么能行呢？然后呢，神光大师受这个听完这个说法之后，就把一个手臂撂在那儿了，一个肩膀子撂在那儿了。然后那个达摩祖师就说，哎呀，那你要这样求的话，那没问题啊，那我给你说法。包括这是大禹祖师为了给咱们求心中心法，最后受那个普贤菩萨灌顶，那修波罗三昧，那都是先走着念佛，不吃不喝走着念佛，腿肿了走不动了，在那儿滚不动，在那儿爬不动，用下巴磕的顶着往前蹭，最后实在不什么都动不了了，但意志也不放弃，就因为这份精神。入了大定之后呢，在定中普贤菩萨给亲自给那个达摩祖不是给大禹祖师灌顶，就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在您这儿，在这个时期是该跟您说的，咱们就不管他这个是不是伤血了，就是说反正是修行对你没有害处，然后你就踏踏实实做吧，
就是金刚持吧，就是不是说的嘴也不动舌头不动啊，二是就是都在动，就是不出声是不？
出声有些时候需要出声，
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出声，就昏沉的时候会出声。
对，
那就
然后舌头和那个嘴唇也不是必须弹动，有些时候你随着持咒入境深了以后，它不动了，不动就不动，也别在意它。如果说哪种情况下还最好动一下，比如说听不清咒音了，或者说总是听不清了，就是很模糊了，或者很难持得起来咒了，这个时候。配合舌头和嘴唇，然后弹动一下，配合听咒音。
谢谢师兄，谢谢钱老师哈。好。
其实你只要做，都会对你好的。因为什么呀？因为你要知道，就是禅宗现在还有没有修的？有啊，比如说那高敏寺打禅期的时候的那个禅宗，现在参禅话头的打坐，那连咒都没有。就参个话头在那儿坐着，他嘴皮子也不动，舌头也不动，什么都不动，你说他伤不伤血？那个时候还顾得上那么多呀，对不对？
就是说金刚持不伤血，就是咱们就用金刚持吧，一般情况下
你金刚持没有错，我想给你表达的就是伤血就伤了，伤气就伤了，我也要修。
对，他们意思说金刚持不伤血，只是说心念
不伤血。对对对，不伤不伤。
伤血啊，
不伤不伤。
我明白了啊，感谢师兄。
秦老师。
啊，你好。
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过分？
没有没有啥过分，我说不好了，我觉得你说的很好，要我都说不了。
我是觉得要直接跟师兄说别伤血的方法得了，我非得加一个达摩神光祖师。神光大师那一段和达摩祖师这一段，
你说的很好，呵呵，我说不好了。
为法忘躯啊。
秦老师好，
你好。
那个，昨天晚上这小孩啊，我带一小孩来，想让他先修心中心法，他也愿意修。今天不是，这不是先修的六字明吗？那个这个祈请文，我看他送这个祈请文的时候，就是他就这人整个就变了，让他给送一遍，您听听看看他适合不适合，可以吗？啊，
我说这咋回事，我没听明白
了。啊，就是秦老师，就是昨天晚上这个我带一个小孩来，我现在在北京带一小孩来，19岁，他高中上了一年然后就辍学了。他有点那个住4次院，就是有点抑郁，然后呢就是现在以药物控制， 以药物控制他。现在不是先让他修六字明吗？就是在送这个提醒文的时候啊，我觉得他整个的人都变了，就是
就这听不懂变啥呀、啊？怎么回事啊？
所以我
说
呢，
你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不是？不送提醒文可不可以？是这个意思吗？
啊，
我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
我就说让他送一遍这个提醒文，您听一下，看看他适合不适合修这个法。
这咋能听得出来呀、啊？谁能听出来？来这包孙勇听，这咋能听得出来这个事？一听人家念就能觉得就能听出来适不适合。我没那个能力，听不出来。
他也愿意修这个新中心法。
没人不让他修啊。
是，但是他现在我就觉得他控制不住自己，他控制不住，他一送这个齐静文的时候啊，他就是他那个什么思维就跑了，就是送这个齐静文的时候，他就是怎么说呀，他不在这个点上，就是那个声音也变了，什么全都变了，我就觉得他。
你是不是有这个意思？你是不是有的不送提醒文直接修行不行？我认为行，我认为行，我认为
就直接送六字大明咒，不是那个六字大明咒，直接让他送，不让他送提醒文。
打坐，不是打坐修了吗？
啊，是啊，
直接打坐也可以，不一定非要那个什么这个文那个文，啥文都不要也行，直接打坐都可以。
啊，就上来就是送这个六字大明咒是吧？打坐完之后，手盖上黄布，直接就送六字大明咒。
可以，
听到了吗？啊，你听到了吗？老师说的，直接。他现在他不敢问，因为他那什么，所以我说让他听着，我给问一下。啊，
可以，那也可以。
可以是吗？
啊，不送提醒我也可以。
啊，那个回向文呢？
都可以，不送都可以。
啊，
直接打住都可以。
啊，好，好，你还有别的要问的吗？你还有别的要问的吗？问齐老师，没有了。那行了，齐老师，感恩您，感恩问师兄。啊，
不感恩，不感恩。
啊，行，我礼拜六我就想带他灌顶去，就说先让他送六字明，然后礼拜六让带他去灌顶，他要能修新中心呢。最好上新中心，这样就加持力。
这能勉强，得看他自己。
是他愿意修，因为他现在要拿的有点儿，要拿的就是有点糊涂，这孩子有点思维上他有点儿，原来吃两顿药，现在我让他吃一顿药，这不跟我这几天我一让他吃一顿药，但是也能控制住。
你不住就是个啥样，我不了解情况，控制不住就怎么了？
他就抑郁嘛，但是那个医院给他按这个神经问题治的嘛，他住院是按神经问题，就是大脑神经嘛，按这个给他住的院。其实我觉得他没有那方面，他就是有点抑郁，小孩有点抑郁。
嗯，
啊，你还想问齐老师什么？你可以说两句。可以问问老师，
我不一定都知道啊，特别是像治病啥，我是不懂治病的。
他不治病，就是修这个法，让他。
吴老师，我问一下。
啊，你好，你讲。
你好，老师。
嗯，你说两句。
就我想问一下，师祖包括什么？
什么？什么包括？
师祖。
是
啥？
师祖。
是师祖。
哎，你别说这个世俗啊，我们是一说世俗就知道啥意思。你要是一下子不知道，还真不好解释。谁能来给他解释解释世俗啥意思？
别着急。
有发言的没有啊？这人不少啊。是，谁来解释解释？
那咱们查一下百科行不行，齐老师？咱们查一下百科吧。
哎，也好，也是个办法。
齐老师，
海话简单解释一下吧。可以吧？海话简单讲，
好，
世俗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就是我们就是鼻子闻到的，然后身体感受到的，心里想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六根看到的眼界这些东西啊，都认为它是真实的，
这就是简单讲，这就是世俗，世俗上面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六识啊所感受到的东西。
嗯，
你先别拍照，听师兄。
那个这个玉光群查了一个佛学大词典，齐老师我给您念啊。
好吧好吧。
这个师兄您也听一下，这个尤其是出家人应该叫按礼仪应该叫师父啊，师父您也听一下。这个世俗佛学大词典啊与百科全书盛称略称世或俗，世或俗即世间通俗之意，与圣意相对，为施设安利虚妄假有之法。又冒号是有隐附真理可毁坏之意，俗有显现流逝显现顺于人情之意，世事即俗法，举凡三界之世法皆具此二意。显扬圣教论卷十啊，这还是一个成唯识论的一个说法。哎，你看看这个能不能参考，这是比较官方的说法。然后显扬圣教论呢也说一个，说括号一啊，世间俗如田宅瓶就是那个不加人话就是瓶，田宅瓶子的瓶等物。二道理俗如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括号三正德俗如玉流果啊一来果等四沙门果。啊成唯识论卷八亦举出三种世俗。括号一假世俗属于遍计所执之妄有。括号二形世俗属于依他起性之假有。括号三闲了世俗属于原成实性之实有。嗯，这个念完就后面就多了。此外诸论中没以有漏之心称为世俗心。哎，我老齐老师我觉得这句说得好。诸论中没以有漏之心称为世俗心，与原世俗之境而生起之有漏智称为世俗智，以世俗智断除诸染称为世俗道。念完了，看看那个小师傅你参考一下吧。
听懂了吗？听懂了吗？别看你。
那个他听不懂，听不懂，他肯定听不懂。就是最简单的世俗，就是我们认为的，我们真正看到的，这些那个这里面都包括在里面了。
要叫我说世俗的平常的，他不是玄妙的，不是高深的，而是平常的，这就是我的这。
别再照了，别再照。
老百姓的，就是不是那高人的，是老百姓的，就是世俗的。
对，是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眼耳鼻就跟看到的东西，不就老百姓看到的东西都是世俗的吗？
就是、
那后面就往上就解脱道了。
不是那高人的，高高在上够不着的，不是那样的。跟那个相反，跟那个高高在上高人的相反的那个老百姓平常的就是世俗，我这么理解，这是世俗。
其实我没啥文化，要我说世俗就是吃喝拉撒睡。
听明白了吗？
嗯，
看官方的吧。
还有问的吗？
没了，老师。
感恩老师。
好吧。
感恩齐老师，感恩魏宁师兄，我下麦了。
不敢，不敢。
嗯，想给他赶紧拉回来。
广师兄问，我给你念啊，齐老师。
哦。
老师，念起不随，念起即绝，这里的念是指一切念头一切想法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是指的念头。
嗯。如果是，那人的逻辑思考不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吗？如解数学题，一念又一念的解题吗？请老师开示。
没听懂，后边这个没听懂。后边说啥？再说，我听听，再说一遍。
如果是，那人的逻辑思考不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吗？如解
这有啥关系啊？这跟念起不随念起有啥关系啊？
我听不明白他说这啥意思，别的人也能也行，你能听明白给我解释解释，我听不懂他后边说这，我听不懂啥意思。
这个广师兄这边说的念啊，不是指那些没有用的。你比如说什么叫有用，如果你是一名学生，你在做数学题，这个时候你正在做数学题解题，这个过程不算你打妄想。我这样说你能不能听明白，广师兄，广兴师兄？他你是在打字吗？我们因为我们在等你啊，你一定要有回复，不然的话都尬在这儿了。你说那能理解就行了。就说你那你前边想问老师的念体不随念体即绝是啥意思，这么说吧。你说的是修，你前面前一句个一个句号问的是修行，念体不随念体即绝。你后面说的是做数学题，做数学题你就做题，这会儿不考虑说是不是我要念体即绝念体即随，你得起念啊，你得去演算啊，你得去运算啊，不然你怎么解题啊。念是妄念吗？老师他又问一个念是妄念吗？
念是妄念，念是念头吗？妄念就是没有用的希望的，没有用的念头。
你听到没有广师兄，妄念是没有用的，就是说你正在用解题的时候不考虑妄念的事儿，你就直观解题嘛。
那就是正念。
对。
有用的不是正念的，有用的念头正念，没有用的就妄念。
你还要问什么广师兄？妄念没有，现在能分得清吗？还分不清。啊，你是打新中心做的吗，广师兄？是的，好。座上你知不知道，就是只管咒语，就是座上除了咒语之外的所有念，都不去分妄念与正念了，所有念都不管它，就是只管嗡巴拉巴拉。这个你知道吗？有人跟你讲过没有？能不能执行？好，知道了。然后说座下的事儿，座下呢你现在修多少座的师兄？才六座呢，是这样，你先不管往念的事儿行不行，等过了两轮再说，先不管关照和往念的事儿，先过百先等你到两轮之后摆头再说，因为太早了。你现在对于你来说你要注意什么，就是第一个座上按照要求来，除了嗡巴拉巴持咒以外什么想法都不要管他，这个一切的想法啊，说了一切的想法都不要管他，只管持咒啊，只管持咒，意思就是你可能后面会有一种心态，哎呀我看到妄念，妄念多呀齐老师啊，妄念我打 好久妄念，打好久的妄念我才想到该持咒啊，不管他多久，也不管他妄念多少，只管持咒，就是发生任何事都想起来嗡巴拉巴拉我要持咒啊，就是这叫只管咒语。坐下呢先不想那么多啊，坐下你就是像平时一样啊，当个正常人吧，等过两轮之后啊，看看老人的如何关照啊，平时齐老师有答疑该听听一听，因为现在跟你说关照太早一点，你坐下搞不清楚是这样的，坐下你有点早，刚打第六座嘛，我也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打坐的或者参禅呀、打持咒啊、念佛的基础，所以不好说，只能跟你说坐下你先不考虑关照的事儿，如果非要说考虑点什么，就是说啊，发现自己有特别较真的事儿啊，特别让你紧张的事儿，特别让你耿耿于怀的事儿，能发现的话放试着放松啊，不去较真，等后面比如说过哪怕过了五十来座，过两轮之后再考虑关照的事，那会儿就跟你好说了，现在好像说都是怎么说呢，不敢啊，还开始不敢这么说啊，咱们就是相互交流。好嘞好嘞。
老师我问一下，那个就是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绝学君不见，绝学无伪贤道，人不出妄想，不求真。
那个那是引用的，那什么是说正道歌是不是，是正道歌的吧，从正道歌里引用了一句。
师兄你还想问什么你可以继续说呀。
就是那个意思，就是一陷入思维里边，就是就是不好了，是这种吗？
不是。
嗯，
正道歌里引用了一句。
嗯，就是
不是说
前面就是说什么那个一说什么八地菩萨什么，就是又什么地不地的，就马上就推翻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
嗯，
这咋解释？这正道歌可能有解，有解找到正道歌的解就知道啥意思了吧？这还用解释啊？正道歌里的。
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一陷入思维里面，就是就不就马上就断，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这个意思啊，我看不出来有这个。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跟思维不思维没关系。哎，就你现在老想学，你是绝学吗？你不是吧？
齐老师好。
您好，
齐老师。您那个回答关照的时候，就是说到拔地的时候，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不能用有为的心态去揣摩无为的境界，这样可以理解吗？
你说这个我觉得这说的不错，怎么了？说啥？
不怎么，就是说您那么回答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不能用有为的心态去揣摩无为的那些事情，越揣摩离得越远。所以说这就硬核了，就是说我打坐，就是说为什么老师你们一直在强调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其实就是说用只管咒语的心态去才能契合，就是刚才提到这些关照的事情，我是这么想的。
我还没有听太懂。再反主，反主你跟他讲我们没有听太明白。
哎，你具体李师兄，我跟您说行吗？
你好，魏师兄，您说吧，
就是您想具体说聊的哪一段啊？
就是刚才说这么拔地嘛，就是什么第三步啊，然后提到就是说，本来说到咱们师父呢回答的时候都没有应他的说拔地才能到什么境界，咱们师父都没这么说，我就想哦，这到那个位的境界。咱们总是为了有思路的去说这些事儿，那就不行。然后呢，我就突然就想到，哎，我说那咱们为什么再三强调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就说你只管咒语的时候，才能契合到师父说这些事情。我是这么理解的。
哦，你是等于说把关照这块跟座上只管咒语这个行为联系起来？
对呀，因为他你只管咒语的时候，你把那个只管咒语在座上是只管咒语，哎，到座下把那种心态拿下来。才能契合到咱们师父讲的这些事情。你否则的话，你这总是一些有为的东西，然后去揣摩，越揣摩越远。
他也不是揣摩，比如说师兄，你陈师兄不着急记，你先返回去跟他说行吗？就他刚才说第三步，咱们从这一段是不是李师兄？就这一步是不是八地菩萨阶段？是这个问题不？
对，不光那个前两个，就是前两个，包括就前两个问题，最后一个是说拔地嘛。
啊，其实说的是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公案里边也带出过这个问题。问一，这一步是不是舍弃关照，已经超越关照了？即使急着着急也越过。你看这里边它的核心问题有几个啊？我给你点出来行吧？第一个，舍弃，那就是在没舍弃之前是要抓一个关照呗。是不是已经超越关照、啊、他说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已经超越关照了？那没有超越之前是落后关照了吗？那其实接着着急也越过，那这个越过跟超越类似，我就不再举了。所以他的关键总在什么呀？那不是舍弃就一定要抓个什么，那不是要没超越一定落后过什么，然后总是在什么呀？这一步那一步啊，然后我要第一个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
这不还是用我的心态去揣摩这些师父讲的这些事情吗？
就是在这里谈，那其实没有谈特别的有为和无为，这里谈的是什么？就是说他总有一个第一个呢，就是说要有一个顺序，一二三，三四五，四五六，然后有一个抓取和一个舍弃，有一个超越和落后，然后呢，所以说跟着这里是没有步，没有说先有一再有二，不是上完小学，不是上完幼儿园再上小学，小学再上中学，中学再上大学。不是这样，
哎，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陈师兄，你麻烦你往下，陈师兄，哎，问到这个阶段是不是必须能实时关照纯正后才涉及到更高一步？其实他这里问题，他到这逗号这儿啊，还是第一个问题，他还是在谈阶段和超越的事儿，超越和落后的事儿。他说达到二才能说三，他其实是还是这个暗含这个意思，是不是如果连关照生疏就不能直接到达这个位置？然后老师直接再点名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按一的。
所以说咱们师傅没按照那个思路走嘛，我才记住我自己的这种想法嘛。
啊，但是师兄李师兄确实跟那个只管持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联系，我觉得啊，嗯，
是没联系。但是我说我个人看法，我指的是心态，个人的心态，就是我们修这个修就是什么都不去考虑的，是为什么在咱我们是为什么在咱强调只管咒语，就这种心态。一定要把这种心态体现出来，我是这么看的。
李师兄，你看啊，齐老师回复他这个问题是根据他问的回复的。他问有没有阶段，到这个阶段，老师说没有阶段。那么没有阶段你不存在到达。就比如说你走一段路，你先得有说我走到哪个路口了，我是不是还能最终到达目的地？老师说也没有哪个红绿灯，也没有目的地。你那个是好像是一个说法能套用到所有问题上，老师是只是针对于这位师兄的一二三回答的。你比如说再看第三个，你看是不是这样啊，这一步是不是就八地菩萨的，老师没有按你那个思路去回答，老师说针对他的问题去拆解，因为他往身上披枷带锁呢，老师就说他什么地不地的，他要有个阶级。
我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在这一点上还是有点模模糊糊，还所以我就说，就是我这卡在哪儿呢，就是说我们只管持咒对吧，在坐上只管持咒，坐下那观照，这观照呢就是说到了他那个咱们师父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谈到第三步的时候，谈到观照的时候，我个人的看法啊，就是已经是无为的这个东西，就是说用我们有为的心态，我还是通过那个观念，就是说你以有为的心态去揣摩那个无为的东西，那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师父没有就顺着这个问者的答，就是按照他的思路去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
那你要坚持你的看法，我也没有办法。但是呢，齐老师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说关照是什么？你报个东西，我给你打掉。
对对，这我能理解，这我能理解。
他报个阶段，老师说没有阶段；他报个几地几地，老师说什么地不地的。
啊，对对对，好了，我明白了。我这
现在
就是
关照，你老
明白了。
提坐上只管持咒，我就说李师兄，你别管持咒了，行不行？你坐下谈什么？
魏师兄，魏师兄，谢谢您，你这个给我点醒我明白了，我现在。能理解这个意思了，谢谢魏师兄。对对，确实是这么回事。
哎，
好了，我没事了，谢谢魏师兄。
老师说到这个问题哈，我就想以前我啊，老师我想把我自己的体会说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哈、啊？我就联系到唯识学里面说六十八十，咱们说八十起修，我们一直念咒的话。我们八十田里的种子就越来越少了嘛，我们的心就清净了嘛，其实就是这个目的。老师你说对吗？
我都没有听明白。
就是我们念咒，我们打手印，我们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清净嘛，让我们的杂念越来越少。那我们要是这样去一直去念咒，我们的杂念就会越来越少，我们的心啊，反问文自信嘛，就一直在咒语上面，那我们八十天里的种子就越来越少了嘛，自然就清净了，到最后哎一下子就成了。我这么想对。
我还是听不明白咋回事。别的师兄你能跟他讨论讨论，我不明白。
魏师兄你说对吗？
我不好意思朱师兄，我虽然不想这样说但是不对。为啥呢？就是说你这个是撕裂的。什么叫撕裂？你认为一定有个清净相可得，实际上呢你妄想纷飞的时候也不是污染。你如果追求，你记得六祖大师是不是悟伦禅师见过六祖大师这个公案你知道吗？
嗯，
那你悟伦禅师很调皮啊，或者叫很跳，很跳的意思就是很骄傲，骄很骄傲。 涡轮有伎俩，对镜心不起啊，能断百思想，菩提日日长。你看这很骄傲吗？他就说已经达到朱师兄你说那个啊，这个八十天种子什么对镜我心不起，一个一念不生，我这多少我多少天连续多少几个月多少年我都一念不生，我这菩提日日长。你看六祖大师认可他吗？他不认可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说对于你要说探讨什么是关照的朱师兄，你说要联想到什么，不联想就是关照。你这会儿就针对你这个问题说，你越去联想什么，我跟你说，哎，行行行，别联想了，这是关照。也就是咱自己怎么关照，你发现自己就比如说刚跟那个师兄似的，他老要认为有个阶级，有第一步有第二步，一定是念完二再有三，用这个逻辑套用到关照上面，老师才说这里没有阶段，没有阶级，也没有目的地。他要问那是不是八地菩萨才能到，老师只是说什么地不地的，对不对？
嗯，
你看不是针对他自己抱在哪卡在哪，至于哪里有执着了，老师只是往他给他卸一卸，而不是说关照统一的啊，说我们怎么样做，也就是人人的点不一样。对于你来说，朱师兄，你认为清净就是一个念头没有，像涡轮禅师一样，那好，这会儿我就跟你说，哎，六祖大师不认可这种，不是我魏宁不认可，六祖大师不认可。我刚才跟你问我对不对，我说不对，也是基于祖师的一些言教，然后引据出来跟你说不对。然后呢，你后面再发现自己又抱着这种认知修行啊，我要达到清净啊，然后我要一念不生，我要杂念越来越少，这样才是修行的一个正确的方向。一发现自己还有这种认知，然后同时又发现这种又有抱着这种误解了，哎呀，呸，别想了，朱林，提醒自己，这就是关照。
嗯，对，师兄，就是其实我刚才这样说的话，就是啊，讲到我们修行的一个原理，就是刚才的师兄问的嘛，我就想从原理上来说是这样。那六祖的根性，人家没文化的一句话听了就开悟了哈，啊，就无所住就行了。咱们这累劫累世办了多少事儿啊，所以我们这根性的话就是还要打坐呀，要一天坐呀啊，那我们在打坐的中间我们就靠咒语来加持啊，靠活菩萨来加持，我是这个意思。阿弥陀佛，师兄再指教一下。
别指教，指教谈不上，咱们指跟老师请教啊，我指教谈不上，就是老师让我说一说我就说一说。其实呢你说这个根性有可能有立顿，但是修行方法一定是祖师已经画好了边界了，咱们有些不该犯就是不犯。若轮禅师那个确实不是一个正确方向，咱们不用追求啊。你就知道比如说对于刚才说我从那个角度说的，我再从另一个角度说，师兄你不是说哎杂念越来越少吗，我就从这么说吧，你发现自己又在意杂念少才是正修行正确方向的时候，你就哎呀管什么杂念少不少多与少，这就是关照。你发现自己又在意，哎，我最近是不是往念多了？我坐上，我是不是最近这往念又少了？就下座以后你盘算呀，你给自己评分啊。下座以后对于这座的表现，你突然发现了，能意识到，哎呀，管他坐上往念多少呢？这是关照。或者是你看看老人的如何关照那本书。
听到了，师兄。那其实就是关照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又来说一下这个问题，我上次问过老师一个问题，我说其实到修了一定阶段的人来说，他这个观照就是观空嘛，因为他没有杂念，他也什么想法没有，看着就行了，那也就是显真的嘛，您说是吗？
这就是真显真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些想法。所谓的显真是这样，如果先显真有一个衰，先有一个先得说一个网在。如果你总认假为真，这会儿咱们才跟你说啊，好像要跟你说个，哎，你这个是网。然后跟你说完网以后，让你说一下，给你显真，怎么样是显真呢？比如说，你就认为很多东西，包括你执着的东西，一切都是实有。然后跟你说这会儿，哎呀，你这别在意了。这种就是显真的一种表现方式或手段，而不是说。抱着一个显真的概念，我要显真，我要显真，不是那样。你要是具体实操来讲，比如说老师常提的 发现自己打妄想了，断，别跟他跑，这是实操了。然后谈到显真这里呢，还是第二步，因为还有真网啊。
啊，所以我还想再多说一句，就师兄，我刚才用到了观空这个词，这样说的对吗？
观空其实不用观空，老师说的是，比如说发现打妄想了，断，不跟他跑，别加一个观空了。
就是这个师兄，你认为的观空是个什么模样？你能说说吗？
哦，我只是想到说，就是比如说打前座的修得好的那个同学，那他就没有杂念了，他时时就是处于那种很清净的状态，那所谓的观在也就是观空了，这样理解可以吗？
不是的，朱师兄，老人说过，咱们追求的方向是念念不停留，不讨厌妄念，它不是坏东西。你比如说刚才有一个广兴师兄做数学题，那得起念呀，得推算运算演算呀，做数学尤其是高等数学，那绞尽脑汁，那要各种起用啊，那你能说是妄吗？那不是啊，念念不停留，而不是说一定什么老是念头没有，真空状态那样才是清净，不是。你像他做数学题绞尽脑汁的时候，也不是污染，也不是染污。那个，要不朱师兄，我想问一下，您是修了多少座了？请问？
阿弥陀佛，师兄，我修的不好，惭愧。
没问题，这你看，有这个修的好，这个是谦虚，就是您修多少座了，方便说吗？不方便说算了。
其实我已经过线工作了，但是呢，我一直就只打两个小时，那我也没有打过去，因为我的腰腿不太好嘛，年纪也大了，所以就是这个状态。
其实跟打坐没多大关系，师兄，是你要平时跟，就是我的其中有一个老师提醒过我，你不可以离师太早，就是说白了，老师有答疑或者你有问题，一定不是闷着，多问一问，多聊一聊，看看老师怎么说，祖师怎么说，是这样。这一步很重要，因为闷头打千度的人大有人在，但是呢，很多时候就可能后面确实有一些知见上还是有一点偏颇，我这么说有点得罪人啊，不好意思。
我知道，就是因为我比较好要学经典啊什么的，所以有时候可能会问题多一些，想法也会多一些，其实这都是杂念吧。感恩师兄。
不管杂念了，你这种问题问得很好，你正有疑问的时候，正问的时候就是正念，你有疑正问的时候就是正念，不是杂念。但比如说，但比如说朱师兄已经说您别联想了，跟这没关系，你能停下最好，你还停不下来，那就是可能就偏向于打妄想了。为啥？就跟你说没关系了，没有不需要联系，你还在联系，那就不合适了哈。然后另外呢，就是那个张师兄问，管他杂念多杂念少。哎，齐老师，这有一个问题，我给您念哈。
啊，好吧好吧，你念吧。
哎，这个张师兄问，管他杂念多杂念少，是不是也是妄？
管他杂念多杂念少，是不是我这听不出来意思，在说啥？
对，你这张师兄，你这句话的前提是在哪呀？是什么情况下说这句话？
魏师兄，刚才不是你说的吗？我是要问你，你不说不管他杂念多杂念少。你说抱着他什么抱一个什么，你就打掉这个什么，那这是不是也抱着一个万杂念多杂念少了？
我知道了，是不是刚才聊刚那个李占龙师兄和朱师兄这个是您问出来的？
对对对，就是你说管他杂念多杂念少那个，那我说你
挺多的，就是下座以后总给自己个评价，比如这段下座了，还没有真正，比如说等从床上或者从座椅上下来。然后就回想，哎呀，我这段好像妄念少了，嘿，哎呀，有进步。你看，他有这第一种想法。如果妄念多呢？哎呀，这一座脑子太乱了，这怎么这么多事儿？他给各种自己评分，这段好与不好，妄念多与不多，他可能桌上也没关注咒语，也可能关注咒语的，但是桌上总要评分。这种其实是在打妄想，打妄念多与少的妄想。
哦，你是说坐上了？
我以为你是说关照，哎，我好像听了你说，因为他是说他开始是说啊、那个要那个好像要那个好像很亲近的样，你就说那个望能禅师那个吧，你就说了这个，我以为你说的是关照，我好像听
是这样，你就是、
嗯、
因为他谈到说他的认知是什么，那个师兄说认知是说他认为。就是杂念少或者是没有杂念，这样才是一种清净。其实呢，他这种清净是为什么我用一个撕裂一个词，他把清净和染污是完全割裂开了。所以我跟他说，我说念念不停留，正起念的时候也是不污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非要说观照，什么是观照，比如你发现自己落在哪些不正的见解上面了，但是就是之前老师帮你拨正过，谢老师跟你说过，但是你又犯这个毛病了，嗨，你就提醒自己，什么管他往念多与少呢？这就是关照，或者是立马喝断他，不跟他跑。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我开始以为你说的是那个做善可能应该是这样哦，嗯，
做善只管吃肉。
嗯嗯嗯，好好的好的，那我没问题了。
齐老师，那个抱歉啊，齐老师，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好答。说对于我们刚修新中心的这个同学，能给一些建议吗？就凭空就问这么一句。
这咋说话呀、啊？这给啥建议？
所以我也觉得没法说。
这咋说话？我也说不好。
嗯，那我说一个建议吧，广师兄，你别担心什么，你这是有担心，好像怕自己误入歧途，你别担心什么，这就是建议，好吗？嗯。别担心什么，放松。
老师好，我有个问题。
啊、哦，你请讲吧。
老师好，那个这样的哈，我都不想问的，但是呢，不问了心里又有挂碍。就是昨晚上啊，我那个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啊，我用了一下咱这个手印。我就是昨晚上做梦的时候，我用了一下咱这个手印，然后当时呢，我一天早上醒了以后，我就忘了。忘了，等到下午我上座的时候一下想起来了，哎呀，我昨晚上用了这个手印了。然后在法本上不是说了吗，你要小来小去的事儿不要用，但是我就是昨晚上做梦用的，你说我一着急就用了昨晚这个我不想问了，但是不问心里有点怪，我说我还是问问老师吧。
问什么呀？
就是昨晚上我做梦的时候用了一下咱这个手印，我使用了这个手印了。
哦，听到了，怎么了？你问什么了？
齐老师好像没有明白我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在梦
中。你都没有问问题啊？
我问了，我就是在做梦的时候，在梦中我使用了咱这个手印。
这是问题吗？
那这个我所以说问问，刚才那个魏师兄不说吗？有啥问题别憋着，别闷着，问了就好了。我想想也是，就问了。他要不是问题，那我就直接就放下了。齐老师，你要这么说，
放下啥意思啊？我可能是我这没有
这个。这样，那个魏师兄，您应该能听明白我。
你记得吧？不许忘。
记得吗？
你就使劲记着，不许忘这个事儿。你记他八辈子，行不行？
那你。你说这个意思是反话吗？就是说，就是
对，当然是反话了。你放心吧，师兄，就是老师就说他没说你有什么问题呢，你也自己有挂碍，你也发现自己有挂碍了，就不去思考就没事了。
OK OK OK，
你真让你记八辈子你也记不住，他不是事儿啊。
对对，我说说，你那天说了要别闷着，别憋着，那我问一下，嗯，
对，你问一下，没事了，你就心里就踏实了，就
心里就踏实
明白，我理解你。嗯，
对，因为他法本上说了嘛，他说轻易不要用，但你说我又是做梦时候用的，我咋是不是？
你是无意的，你是无意的。
啊，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对
那就好了，那就好。你看问完之后，我这心就踏实了。好
对，我
说
是啊，你没听错，就为什么？因为你也不可能记他很多天，过点神就忘了。但是呢，得有人告诉你，这没有什么。真的是没有什么，你也不是无意的嘛，你也不是有意的，再一点它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你放心吧哈，没事。
OK， 好的，
不犯天条。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嗯，
好的，没有问题的，老师。好的，谢谢师兄。
齐老师，这个猛师兄问老师好，初学者漏单怎么解决？
这就故意的吧？
听到老师问你没有？猛师兄问你是不是不是故意的吧？他说不是，老师他说不是，
不是故意的，发生不这个不大要紧，这一般比较年轻的这种事的可能会有，但不频繁，要频繁就成了病了，你知道？
嗯，
频繁是病啊。
嗯，你听到没，猛师兄？啊，那不频繁，老师他说两个月左右一次。
那当然不频繁，那不要紧，没有事，你不要在意了，你还年轻，你老了就不露单
了。嗯嗯嗯，好嘞，猛师兄，你听到了是吧？哎，啊，他说是的，嗯，好嘞，听到。
那没事，那不要紧的，生理现象，可以说正常生理现象。
提问吧，跟老师打招呼。
好的，齐老师好，魏老师好。
哦、
那个，我的问题是，我这两天正好不敢明白那个心念耳闻，好像我没搞明白似的。这个心念耳闻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哈是说，是让你的心自心一处，让我们心念耳闻。但是呢，云老人我记得有一个开示里也讲到，就是说你心念耳闻坐在那个座上哈，然后到了那一点，然后根尘脱落，就是说相当于你一下就见性了。那么我想问的是，我们见性之后，就是说或者是入定，云老人开示的时候也讲了一个，就是说念到就是咒也提不起来了，然后就是这时候就是说你也处于一种无念的状态的时候，就是你一下沉下去，沉下去就是相当于是入定嘛。那么我想问的是什么呢哈，但是元老师还有一个开始是说的，就是说那你沉下去之后，然后你又发现那个咒又没了，然后你又提起来咒又开始念。那么这个心念文到底在我们打千座的这个过程中，或者是说我们加座呀以后再想打座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们都要保持尽量的心念文，不要坐在那个定中，就是说如果从定中出来马上继续心念文。因为我在打坐的时候有时候入了那个定的时候哈，好像自己马上要出来了，然后那个念还没有完全起的时候，我就也不想心念文，就是还是就是那么保持着，然后不念咒了也不干嘛的。这是我这样是错了吗？还是说我们就是要提起来咒，就是要一直要心念文，只要你那个觉起的话。
别那么多事啊，只管念吧，啊，只管念就。
啊，
我说啊，别那么多事啊，这关键吧，没那么多事。
那我就是入了定之后，那我就出来再接着念，是这个意思是吧？
这关键吧，啊，没有那么多事。
哦，好的好的。嗯，那我再有个问题，就是说，那元音老人说这个心念文坐在座上或者我们打坐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定力。嗯，我也没找到，就是。那我就你也是这个意思，不要让我再多事了，你只管心念耳闻，坐在座上打坐就行，是这样吗？还是说，我是不是又哪点又
我没，可能是我没听懂你说的话，这是各别的事情，你谁听懂他说的话，你也发发言呢，我听听。
那我再表述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加坐。就是还有元音老人有一个问答集里面说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打坐，打坐就是为了增强定力，那我们就是打坐的目的最终就是要增强定力这么一件事情，是不是？
我们打坐是为了明心见性，观照打坐都是为了明心见性。
那我想问一下，那明心见性之后就不用打坐了吗？
也要打完千座，打完一千座以后心中心法就不用打心中心法的坐了。
是没有太搞明白，就是说那个这个明心见性和打坐增强定力这之间的这几个关系，我是没有太搞。
明心见性和增加定力好像没有啥关系，没有啥关系啊，或者是有关系我没认识，大家都发发言吧，有没有关系啊？
是这样的，师兄，老师让发言我也发一下
啊。
你多打坐有助于你见性，但我说的不是有定力啊。我说完了，其他人也可以说。为什么不说定力呢？就因为一般现代社会提到定力都跟四禅八定有关系，咱们也不以四禅八定为目标啊，也不去找那个过程，咱们只说啊，依靠心中心法这个六运一咒上座呢，按照祖师要求多长时间怎么做， 然后呢为民心见性，为这个目标定立这个事儿，定立这个事儿都跳过去了。但你说老人提定对不对呀？那打坐自然会有定力，但不为这个。不说话了，没声音了。
啊，主要是我这点还是有点局限在这里。
你不奔定去，但打坐自然会有定力增长的。你的目标应该是，哎，我这么说话不对。
那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明心见性之后就不需要打。
也要打完千座，你比如千座没有打完，三五百座的时候就见性了，见性也要打完千座，就算你见性了也要打完千座，千座以后可以不打坐了。
那个老师，我又想多句嘴了哈，其实我们是学的时间比较长了，像这些初学的毛病就是想的太多了。所以一句话听老师的，念咒就行了，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就这个意思。
我能听明白。
你现在要说啥的话没听明白了？你是说啥？初学怎么了？
对，我就说这些初学者问的问题太细了，想的太多了，你没必要去想，你就按照老师说的去做就行。
你说刚才我们讲的多了是吗？
啊，不是，我是说刚才提问的那个同学。那老师再说你念咒就行了，他还是在问这么多。
是的是的，我可能是有一个，你正好提起了我另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我们最终要空心，要把这个心死透，但是我觉得我们问题这么多，可能就是那个心不想死吧，就是不是想这么完全听话，总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个出口，或者还有一种方式，总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妄念，所以这就障碍了我们能够完全的按照老师说的话，按照这个祖师说的话去做，就是不折不扣的做，我是说那个意思，总是带着自己的理解，或者是自己是不是还有点善巧啊或什么的，偷点小鸡啊什么，就我一直感觉我是有这么一个心态的。
怎么了？我还不知道你说这个是啥意思了。说着
反正就没有完全的按照祖师说的话不折不扣的去做，我是感觉我是有点这个，就是总是觉得加了一点自己的理解在里边，然后理解来理解去，反正理解的偏差可能就稍微有点大了。
那我说啥呀？你说关这个，实际上啊你都知道我说啥才对，我说错了你也能听出来，这我说啥？
齐老师你肯定不能说错的呀，你都是过来人了。
这个不敢保证啊，这个不好说，这个事儿，我们不是。
我想问的是，想让你在那个地方，就是让我有点起疑的地方，我给我放死他，就别让我走偏。
走偏咋会走偏呢？咋回事啊？
偏就是我有时候加入了我的一点理解了嘛，就像刚才那个师兄提醒我的，他说你什么都不用想，只管就是打坐持咒，然后其他的事情都不用想，但是就难免自己会想七七八八的，就是就这么一会。
你也知道想是不对的，你不要想，你也知道我总不能说想吧，想也没关系，我总不能这么说话，我就是这么说话你也能听出来我说的是错的，这还用说呀？都不用我说，我说错你也能听出来。
行，我再好好理解理解。好，谢谢齐老师啊。
你先把我说糊涂了。
我看线上没有人开麦提问了，刚才聊天区也没有人提问，就是讨论。那咱们就到这儿吧，您辛苦了。
哦，好吧，好吧。
好嘞，好嘞，再见。
再见，再见，好。